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不管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很可惜的，我们有时候看不到相爱与合一，我们看到二者的轨迹，人的软弱，在那边相恨相争与分裂。好，那特别借着这两天这样的信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话语，也知道怎么样更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把神的爱彰显出来，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一把它彰显出来，能够荣耀神的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几天有机会能够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歌颂你，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啊，我们特别把这个时间有许多不同的专题交在主的手中，帮助我们在不同的专题里面，不同的讲员，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主，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得帮助受造就，从你自己的话，从你的灵当中，主，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快跑跟随你，能够荣耀你的名。主，谢谢主，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专题，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个主题的经文哈，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这个是一个专题哈，一个 workshop， 不是主日崇拜的讲道哈，所以不是那么严肃，可以轻松一点。
OK， 下。
掉什么 ？OK， 没有听到。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哈，或者是有什么分享啊。
的差别是在哪？就是说这个同一个 topic，
今天是讲这个，主要是第一是相爱，彼此相爱。那么明天是讲这个合一，同心合意。好，主题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像这个相爱合一，是不是我们自己把它想出来的？而是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的命令，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要我们彼此相爱，也要我们合而为一啊！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主要是在使徒约翰介绍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从13章以后呢，就开始耶稣基督的讲论啊。那么特别在讲这个彼此相爱之前，耶稣还特别做了一件事情，彼此洗脚啊，显明出来这个要彼此相爱呢，必须能够放下自己啊，能够谦卑的来为人来服侍啊。那么所以从约翰福音13章以后，可以说是耶稣离世之前对门徒的一些交代。我在我们人来讲，就是遗嘱哈，这讲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在这个彼此相爱，还有明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合而为一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彼此相爱这个真理啊，这个教导是从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而来的啊，主耶稣亲自把这个命令给我们。那么使徒们，等一下我们也会很快的来看一下经文，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们都从神领受啊，领受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教导，也跟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分享，这样一个勉励啊。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经文，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经文来看哈。另外，耶稣也讲了，在15章12节17节，我们来看一看，15章12节17节，好，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好，这有一首歌可以唱的哈。另外17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看到在这几章里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命令，而且呢，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的来彼此相爱。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这个耶稣所说的哈。我们来看看使徒们的教训哈，在罗马书十三章8到1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里特别强调彼此相爱，然后爱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增长充足啊。那么我们在世上操练这个彼此相爱，跟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无可责备有关系，是不是得奖赏也有关系啊。好，我们再看帖前四章九节，帖前四章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啊。这个彼此相爱，这个教训啊，这个真理是从神来的啊。好，帖后一章三节，帖后一章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好，这里让我们看到彼此相爱的心跟我们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好，我们如果能够照着神的命令来彼此相爱，那就显明我们对神有一个足够的信心。如果我们不能够照神的命令来彼此相爱的话，显然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对神的认识出了一些问题。好，我们来看看使徒彼得的教训，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好，爱弟兄没有虚假，那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嘴巴讲相爱，我们也以为我们相爱了，但是可能我们相爱的表现啊，并不是像主所说的那样真正的能够从心里面彼此相爱啊，在外面还有一些客套，还有一些虚假啊。我们看三章八节九节，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九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是为此蒙召，然后承受福气，承受从神那边来的恩典。那么蒙什么召呢？这里让我们看到，我觉得是有一些顺序哈。我们在神面前存慈怜谦卑的心，然后我们能够相爱如弟兄啊，然后才能够彼此体恤，然后才能够同心啊，这样一步一步把它推回去啊。另外我们看四章七到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能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万物的结局近了，常常我们听到勉励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我们要赶紧的侍奉。好，那这里告诉我们最要紧的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那么一个教会它可以有很多的恩赐啊，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但是他们如果不能够在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事上有见证出来的话，那么那个果效就打了折扣了啊。其实神不是一定要我们要做什么啊，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而且我们是不是能够彰显出神的同在，神的全能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全能不是那种圣灵充满啊，神迹啦、啊、奇事医治，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主权，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有没有主权，人家跟我们接触能不能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当中看到是神与我们同在，是神在我们当中来掌管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同心合一的话，圣灵就能够运行，圣灵就能够工作，我们就看到很奇妙的神自己来成就许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使徒约翰所说的，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好，还有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等一下我会再解释哈，到底什么是爱。那么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还有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这里讲到神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单数的哈。那么神的命令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好，另外一方面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呢，彼此相爱跟信耶稣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命令。好，不能说我只要信耶稣，但是我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我跟大家不需要什么接触，不需要什么交往，我根本不需要操练怎么彼此相爱，我自己信主，我自己爱主就好了，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约翰一书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也是彼此相交啊。约翰一书等一下我们也会读到，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么能够证明出我们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啊，所以彼此相爱啊，这四个字呢，这个彼此让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要把它表明出来，表明在我们和弟兄姊妹、我们和人的关系上面啊。彼此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跟别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一起来学习，彼此有操练，彼此有学习。那么这个相爱呢？相爱哈，我们就觉得很矛盾哈。你说啊，大家不常在一起哈，或偶尔在一起，大家还很客客气气的哈，这个相敬如宾啊啊，你好我好他好。但是呢，问题就是出在我们如果常常在一起的话，哎呀，就会有这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哈，就会有疙瘩的产生啊。那神是不是很矛盾？又要我们不要单独在一起，要我们常常在一起。既然常常在一起又会出问题，为什么又要我们来相爱啊？强人所难啊，其实不是的哈。其实神就是要我们来学习，就是因为常常在一起哈，就是要我们来学习这个彼此相爱啊。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学习放下自己，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啊，彰显出来，让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让别人的生命也能够被吸引来到神面前来归向神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四章了哈，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八节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没有一个爱心，我们能不能够彼此相爱，会反映出在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或者是说会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成熟度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会从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反映出来，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啊。另外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啊，就显明神在我们的当中啊，也可以让人知道，我们自己也能够体会到啊。好，五章一节到三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难不难守？难守啊，这里告诉我们不是难守的哈。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耶稣也说：“你们要这个负我的轭哈，这个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那当然，在我们的天性里面，在我们自己来讲，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好，我们既靠圣灵得生，我们就要靠圣灵行事。所以你说难也是对的哈，是从我们自己的观点真的是难啊。我们常常也软弱，我们也会失败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靠着圣灵的话，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并且神的命令里面同时有神的应许啊，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有一颗心愿意来做的时候，愿意来顺服的时候，神能够帮助我们。好比你气一个人气得半死，你实在是不能饶恕他，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饶恕。你说神啊，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请你帮助我。你会发现到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的啊，叫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啊。好，我们把这些使徒的教训我们都看到了啊。他们为什么那么的强调要彼此相爱呢？因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啊。你像这个彼得约翰，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们都跟随耶稣的啊，他们都领受了。那么这个使徒保罗他怎么领受呢？当然可能啊，他也这个多少听过或者知道别的使徒讲，但是我们知道，当神拯救使徒保罗之后，他有三年的时间在那个亚拉伯旷野啊，有这个圣灵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圣灵亲自教导他啊，那么让他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所以他写出了这个十三卷的这个书信啊。把神的这个真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主题经文哈，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好，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还有从使徒所说的啊，整个新约圣经看下来，我们发现到彼此相爱这个命令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刚刚也讲，这是耶稣离世之前给门徒的话语，给门徒的教导啊。好像我们人的遗嘱，人要离开世界之前，一定把很重要的事情把握机会讲出来，而不是去讲一大堆的废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爱啊，这个命令非常重要。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跟别人能不能从我们身上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有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可以对这个信徒和门徒做一个区分啊。这个信徒，你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啊，白白的恩典，你不要付代价，你就相信了，就接受了啊。但是门徒呢，是要来学习的，是要来操练的，来遵循神的旨意啊。那么别人能够认出我们，知道啊，信基督徒和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说知道啊，你嘴巴说你是基督徒，或者说你啊周间或者礼拜天你会去教会啊，看到你跟基督徒在一起啊，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当然这个是外面的知道，但是这里所说的认出呢，不是外面的认出，而是里面那个心里面所受到的震撼，那个心里面所受到的影响啊。有的时候人家如果只是外面认出基督徒的话，他会觉得说啊，你们基督徒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哈，然后比我好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拜拜的呢，就是初一十五到庙里面去拜哈，你们是每个礼拜天去哈，所以我们一个月大概去两次哈，初一十五，那么你们大概比我们多去几次哈，那这是外面的哈。但是呢，认出，让我们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这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散发出那个影响力哈，在人的心里面造成那个影响，造成那个震撼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那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开始的啊，信。这个门徒们他们受到逼迫啊，就传福音随走随传到安提阿那边， 结果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就让那边的人造成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哈。那么这些人他们身上，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在他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所流露所表现出来的和别人不一样啊，那这些都是从神来的性情，从神来的美德，和别人不一样。不是这些人特别有学问，不是这些人特别优秀特别骄傲，不是，而是从里面新生命散发出来那个美德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哈，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他们这个有很多的恩赐啊，很能干啊，但是却在那里彼此相争哈，很多的肉体的那种老我哈，肉体的这种行为又把它表现出来了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也很夸奖这个腓立比教会啊，他们从开始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好，那么但是呢，腓立比教会里面也有一点遗憾哈，因为后面讲到有两个姐妹哈，保罗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啊，然后但是保罗也说他们在主里面是与他一同劳苦的啊，所以看到说在主里面不能够同心呢，不是因为道德上，不是因为什么重大的事上出问题，常常是一些小事啊。啊，我们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哦。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进到教会啊，总觉得哇这个妈妈真爱主，很有恩赐，哎，那个妈妈也很好，哇，真是不容易哈。但是奇怪，这两个妈妈怎么凑不在一起啊？那么我们总是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哈。如果能够凑在一起，那个侍奉的所能够影响的力量啊更大，力量能够更集中啊。所以我们看到，常常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能够同心合意，不是那种关乎重大或者是道德什么事情上出问题，而常常是在小事上啊。好，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刚刚看到的是重要性哈，这个不是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情，不是外表，而是神给我们命令，是里面散发生命散发出来的影响力。另外呢，这个彼此相爱的基础，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怎么能够来爱人呢？并不是因为对方可爱我们才爱，而是因为神爱他。每一个人，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都是神所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观点来出发来看啊。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是有优点的啊。那当你气一个人气得半死的时候，你再去思想，你先不要气哈，你求神帮助你能够发现他的优点啊，你会发现到这个人还是可爱的。而且圣经上也是叫我们学习彼此接纳。为什么要接纳？接纳就是接纳你所觉得好像不太能接受，你所觉得好像爱不下去的，其实这种就是要学习。我曾经有一次讲到这个彼此相爱的信息，有一个姐妹说啊，我们已经很彼此相爱，你看我们平常都很好啊。是，其实平常我们都好的时候，那不需要爱啊。爱就是要你爱不下去的时候，心里会痛的时候，那种才是真的叫爱啊，那种才是要彼此相爱付代价的啊。那你像我们接触小孩子，我们看到别人的小孩子哇好可爱啊，但是让你回去带几天看看啊，你会发现不可爱了啊。那小孩子，你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最可爱？你们有没有小孩子？小的时候最可爱，越大越不听话。好，小的时候也有不可爱的时候，在一天24小时里面，他什么时候最可爱？睡着的时候，睡着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你要怎么弄他就怎么任你摆布哈啊，不会有他自己的这个老我啦的这个哈。那同样哈，我们爱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啊，你这样子我不爱你哈。神要我们来学习啊，那我们跟人的接触也是一样啊。神要我们来学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能够来爱哈。你像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神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啊，神的爱是主动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爱我们，神就为我们死了，啊，叫我们人来讲，神经病啊！你不爱我，我怎么会爱你？啊，我们都是被动的，你对我好，我才可能有一些反应啊。另外呢，这个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无条件的啊。那人的爱都是因为怎么样啊？如果你怎么样，我就爱你，都是有条件的啊。还有神对人的爱是牺牲舍己的，但是我们看到人我们自己的爱呢，是要利用别人的，都是自我中心的啊，这完全都不一样的啊。所以神要我们来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 而是神的爱，神的爱。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听到圣灵充满，不要害怕，不要被这个灵恩派的搞混啊！灵恩派一讲到圣灵充满，就是倒地打滚、大叫大笑啊，有一些什么外面现象。其实圣经上所说的圣灵充满，是完全的被圣灵掌管啊，能够活出啊圣灵的果子，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所行的样式。当然，我们不排除说你被圣灵充满会讲方言，可能会讲方言，或者可能有一些现象。但是神要我们有的不是要那些啊，圣经上说这个神的恩赐是随己意分给人的，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我们不能说啊，我要被圣灵充满，我一定要有什么现象。如果我们强调要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二者魔鬼撒旦就会来欺骗我们啊。抱歉，我跑到题外话去了啊。好，那么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哈，特别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啊，讲到饶恕，饶恕。我们看到这个彼得曾经来到耶稣面前邀功哈，我弟兄得罪我啊，我当饶恕他几次呢？然后他就自我标榜，他说这个七次可以吗？啊，七次很不错了。按照犹太人拉比来讲，你饶恕人呢，只要饶恕三次哈，第四次他还在犯的话，你可以不要饶恕他哈。怎么讲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先知常常警告他们哈。说神这个三番四次警告你们，你们不悔改，所以神的审判就刑罚就临到你们啊，所以他们就错误的引用说，你看三番四次啊，叫你们悔改，你们不悔改，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你们。所以第四次的时候哈，在他们犹太人拉比来讲，第四次你可以不用饶恕他啊。那彼得讲到七次啊，不错了，已经超过他们这个祖先这些拉比的教训了。但是没想到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几次？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几次？数目来讲是490次哈，但是没有人能够饶恕到490次哈。如果你要去一一计算的话，你不要到490次你就疯掉了哈。所以那个490次，就是这是一个七，在人来讲啊，你是人的完全，彼得来讲很完全的，但是耶稣所说的是神的完全，完全是从神的标准来看。那我为什么讲到饶恕？饶恕你要能够饶恕，就是里面要有爱，这个爱不是自己的，是神的。好，那么耶稣到底也很清楚地讲，我怎样，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的饶恕人。啊，若不能够从心里饶恕人的话，啊，神也不会饶恕我们。啊，就是说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也过不了关。啊，那里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彼得他就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那么是谁得罪他？别人，对，别人，因为好多人啊，我们当中一大堆人，我可能会觉得有其中有几个人得罪我，那为什么会得罪我？那一定我是跟他认识有关系的嘛，在什么事上有接触，所以可能会有过节啊。我弟兄得罪我啊，那当然另外也讲到这个得罪，这个得罪呢，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哎，有一些地方讲到得罪饶恕他。但是哎，在同样十八章那里讲到，有一些地方你当然要私下跟他讲啊，你要去指出他的错来，他不认错的话，你还要带教会的那个执事长老哈，去跟他讲，他再不认错的话，要公开出来啊，好，让大家知道，哎，是不是有矛盾，哎，为什么又讲饶恕，为什么要指出他的错来啊。那当然在违背真理的事情上是要去指出他的错来，为了爱的缘故要把他挽回来，不能够让他继续的能够走在这个错误的真理上面离开神啊。那么为爱的他的缘故要把他挽回来，但是呢，圣经上很多的地方讲到得罪是我们人认为的得罪，不一定是牵涉到关乎绝对真理的事情啊。是我认为的得罪是以我的感受，以我的感觉，我的标准来看，我觉得你得罪我了。但事实上一件事情，好比说我跟我太太要去出去吃饭，她说要去吃西式的，我说要去吃中式的，那么这两个事情我们就搞得很不愉快了啊。那你说谁对谁错？这事情有没有对错？你吃饭嘛，吃什么都可以，对不对？都对，都错啊。对，对的地方是吃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对错嘛。错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要争呢？ 啊，我就好，我爱太太多一点，我就跟她去吃西式的好了。那她爱我多一点，她就跟我去吃中式的就好了，没有关系嘛。啊，那我们常常呢，人呢很想不开，而且越大越想不开，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面子的问题哈，有时候就会往那个不好的地方钻啊，那个结就是打不开啊。那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其实常常我们觉得不舒服、不愉快，人家对不起我们，其实是牵涉到我们自己的看法，而且我们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不要，如果你常常觉得别人得罪你的话，那很可能是我们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都觉得人家对不起我们啊。你看那个马来福音，耶稣讲到论断也是一样哈。你们为什么看到别人这个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里面有良木啊？我们里面有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老是觉得人家不好，挑人家毛病的话，那反映出我们里面本身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然后彼得他也说，我弟兄得罪我，得罪他的是谁？就是他周遭的人，周遭的人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人，跟他有常常有接触或者亲密关系的人。那同样也是，我刚刚讲到，我们如果不在一起，或是偶尔接触还好哈，好像今天大家都对我不熟悉，哎，觉得这个宋牧师好像不错，但是可能你们在我教会里面哈，在我们教会里面接触久了，你会发现到，哎，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哈。那，但是你如果这样觉得不好不对，需要被调整了。那当然，我也要听到弟兄姊妹有什么反应，我也要学习，我也是有缺点的啊。那么，这是让我们看到神把我们家人放在一起，神把我们弟兄姊妹放在一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其实就是要我们一起来彼此学习，而且是向主学习。好，我很感谢主，就是说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同工，我们都很愿意一起彼此学习，而且是一起向主学习啊。这是我们祷告会里面我们常常向神有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学习，我们在侍奉你的当中彼此学习，而且一起向主学习啊，这很重要。腓立比书来讲到说要同心合意啊，讲到同心，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不是说要你同我。有的人我们发现到为什么很难相处，因为什么都要听他的，什么都要照他的来做啊，那这样就很难去同工啊。那当然有些事情不牵涉到绝对真理的事情啊，那没有关系啊，但是呢不一定一定要完全听他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一起来调整啊。那边就讲到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向主学习啊。好，那讲到这个实行方面啊，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实行方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命令啊，我们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啊，不可以说啊。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对我好不好做，或是划不划算，我要不要做啊？你还可以去考虑，好像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说，我们从神领受，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啊。神不强迫人信耶稣的，神不强迫人与他和好的，但是神要我们去劝，不是强迫啊。然后今天早上我们曾跟读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神也不强迫我们啊去把自己奉献给他，但是神把那个真理摆在那边啊，神吸引我们，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啊。那么你如果不愿意与神和好，你如果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神不强迫我们。但是这里耶稣不是说，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使徒不是说要劝我们彼此相爱，而是说这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命令啊，命令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要去做，不能打折扣的啊。那当然在我们做的里面呢，神的命令同时带有神的应许、神的能力，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就能够改变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不单改变我们，神也改变整个环境，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来被神改变。好，这个是讲到这个这个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基础还有实行哈。另外我们也很快的来看一看，这里讲到新命令，新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为什么这是新命令呢？那么旧命令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在以前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新命令，那么旧命令是什么？ 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爱？有。利未记那里讲到也讲到要爱人如己，好，然后十诫讲到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很多，好。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那个算是旧的命令哈，人做不到，啊，律法是把神的一个完全摆在那边，要我们去朝着那个走，但是靠着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而且那个好像是比较消极的，啊，你不可不可不可。但是在新约的里面，神要我们是积极的、主动的，好。所以这个新的命令，新命令是讲到说，这个来源命令的来源是新的。这个命令谁给我们的？旧约好像讲到爱的命令，好像是消极的，好像是也是从神来的。但是那个神怎么样？好像很遥远，不可捉摸。啊，但是现在这个命令呢，也是从神来的。但现在神是怎么样的向我们彰显？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且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给我们能力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前呢，啊，这个神给我们很多律法，我们做不到，我们人有私心，那些以色列人有私心，他们做不到。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神要把我们的私心变成肉心啊，而且以前呢，这个父母这个师长教导还是做不到，但是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亲自做我们的导师，亲自给我们力量，不用人来教导什么，啊，当然人还是要教导，但是主要人能够做到是什么？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呢，这个命令的来源是新的。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跟神更 close， 而且神是得胜的，神有能力，神有恩典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啊，我们不会像旧约那样好像很难做到啊，而且是消极的啊，今天是积极的，是主动的啊。另外呢，这个命令的范围，命令的范围也是新的，啊，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叫你们彼此相爱。在旧约就是做到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个口号很大，这个范围很大，爱人如己。那么到底怎么做呢？好像比较空洞，比较不实际，知道怎么去做。但是神说叫你们彼此相爱，神把你摆在什么家庭里面，神把你摆在什么教会里面，神把你摆在什么团契里面，你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来操练，叫你们彼此相爱啊，不是自己选的哦，啊，如果我自己选的话，那我想这个很难了 啊，这个你选我，我还不一定要选你哈，啊，我还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哈，啊，那么是神把我们摆的，啊，所以这个范围不是那么大，就是在我们周遭，但是我们愿意靠主恩典来学习的话，能够啊，我们发现到这是有关系的哈，啊，这个我们如果能够先在爱弟兄，在我们的彼此相爱范围里面操练的好，我们才能够去爱众人。好，我们常常很远大啊，我们爱人的灵魂，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连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够爱，都处不好的话，我们怎能够去爱别人，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啊，所以神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了。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就讲到说，要有各等的德性嘛，敬虔知识这个节制哈，加一大堆，然后要有爱弟兄的心，然后才有爱众人的心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顺序，爱神，爱神要表现在爱弟兄上面。我们因为爱神，领会神的爱，也愿意回应神的爱，不愿意让神伤心难过，所以我们也愿意支取神的力量，来造神的命令，来彼此相爱。那我们在操练彼此相爱的里面，我们也体会，也流露出神的爱，我们也懂得知道怎么样的来爱众人，把这个爱散发出去。如果我们的爱彼此都不能够爱的话，我们的爱散发不出去的了。那些慕道朋友，那些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被我们一接触，然后看到我们在那里相咬相吞，彼此相争，吓都吓死了啊！给你一次两次面子来教会，但是你说叫他信耶稣，叫他再来，他不会再来的，除非他神很怜悯恩待他啊，不受我们的拦阻，不受我们的绊跌。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办法把人 真正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命令的要求，这个命令的要求也是新的。好，那么我们讲到要相爱，哎呀，我们就像我刚刚讲了，有一个姐妹就说，哎呀，我们平常都很相爱啊，啊，我们不是很好吗？很相爱吗？对，但是那个不是爱，那只是人的爱啊。真正我们觉得有过节，我们有不同看法，有不合的时候，那个时候来爱才真的是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不是以我的出发点来看，以我的出发点来爱，而是神怎么样的爱我们啊，彼此彼此，不是等他来主动，而是我来主动啊。所以如果有人觉得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爱他，都不关心他，那当然我们要多为他祷告，也可能省察我们是不是有忽略他。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那个人也应该多反省一下哈，他是不是有付出，而不是在那边只是等待别人来哈。那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爱啊，神的爱就是主动的，神的爱就是无条件，就是牺牲舍己的啊。所以神要我们，对我们有这样一个要求啊，这个要求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愿意的话，神能够帮我们做到。刚刚我们说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啊，这个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什么是爱？爱是什么？舍命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我只能够爱一次，我这个命舍了就没了啊。那个舍命的意思，主为我们做了榜样，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啊。腓立比书那边有讲到，神本来有与神同等，有神的样式啊，神的形象，但是他越来了，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啊，成为人的样式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放下自己。所以圣经上讲了，爱是放下自己。这个爱和我们人的欲望是不一样的，圣经的爱是放下自己，人的欲望呢是彰显自己，是要人来听我的啊，是以我的好处为中心，这是人的欲望。这那人的欲望搞不清楚，就认为这就是我的爱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被人家爱得很痛苦，因为什么都要听他的啊。但是呢，圣经神的爱是让人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圣经的爱是以对方的利益为利益啊，你会去为对方来设想，你会去来这个放下自己哈。刚刚我们那个有一个地方读到说，爱要常以为亏欠啊。罗马书那里读到爱要常以为亏欠啊。有一次我就问一对夫妇，我说，哎，你们夫妇很彼此相爱啊，谁爱的比较多啊？那个先生马上说，哦，我爱的比较多哈，因为我这个常常让他哈哈。我说其实正常的是，我们是都感觉我们爱的不够啊。你想好比说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教会如果就是说有一个同工，或是好像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一疏忽了什么事情啊，有一个事情疏忽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人常常就会，这到底是谁的责任？不应该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啊？但是当我们都有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哇，事情是发生了，但是呢，可能某某人他疏忽了，但是我也是同工之一，其实我也能够提醒他，我也能够想到啊。那就是说我们都会觉得这都是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我们不会去责备别人啊，我们就是一起愿意来同担这样一个责任啊。所以心里有没有爱哈，有没有从神来的爱，你能不能够为对方设想，这有很大的差别啊。好，那另外就是这个命令的结果，命令的后果也是新的啊。这个结果就是新的，就是所三十五节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你说在旧约神的命令，你爱人如己，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有没有帮助人来认识神，更亲近神？没有。但是在今天新约，我们如果能够照着神的命令来彼此相爱的话，神自己要工作啊，神要把人带到他面前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同心相爱啊，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话，我们发现到那个效果更大，因为圣灵亲自在工作，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不但我们弟兄姊妹得帮助，属灵生命得以成长，而我们周遭的人，他们那种认识神来到神面前，那个果效更大，啊，那个果效更大，啊，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那里，啊，神对腓拉铁非教会说：“看啊，我给你们一个在我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的。”啊，那么这是敞开的门，就是一个福音的门。那个腓拉铁非教会，腓拉铁非的意思就是弟兄彼此相爱。哪一个教会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的话，神把一个敞开的门，福音的门打开，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啊，好，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看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到32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的勉励。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勉励呢？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有什么呢？保罗就很明白地讲，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人已经有耶稣基督那些模式活出来了。毕竟，你如果是30岁信耶稣的话，你在这个肉体里面已经活了30年，很多脾气都很习惯了。但是你信耶稣可能才几年。但是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越能够顺服圣灵的提醒带领，支取圣灵的能力，就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就越能够来胜过这些，啊，所以我这上面说实行的难处，彼此相爱实行的难处，因为我们人有罪性，我们也有软弱，我们还是在这个肉体里面。另外呢，恶者在那边兴风作浪，啊，兴风作浪。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啊，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真的是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说，靠了主的恩典警醒啊，不要掉在那种苦毒里面啊，不要掉在那种这里所说的不好的德性的里面啊，靠了神能够出来啊，那么。哥罗西书那里也有类似的哈，我们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哈，哥罗西书第三章12节到17节哈，我读12节13节哈，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好，所以讲到，你看这个第三章前面也讲到说，我们要脱下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旧人就是那些老我、脾气、肉体。新人就是有神的性情啊，有圣灵的果子啊。那我把它做了一些分类哈，我们这个旧人呢，有旧人的性情啊，在这个心态方面，刚刚我以弗所书那里读了有几样哈，心态里面我们可能会有苦毒啊，我们也会有恶毒。这个苦毒就是自己在心里面跟自己过不去啊，那这个恶毒就是在算计，要怎么样的对付别人，这是恶毒啊。那么在情绪方面呢，我们会有恼恨。我们也会有愤怒，这个恼恨呢，就是一种怒气，是快快来，但是也是快快走，好像稻草，一烧就没了，啊。但是愤怒呢，是慢慢燃起，但是挥之不去，啊，存留很久，啊。那我做了一个分析，就是小孩子呢的生气就是恼恨呐，啊，一下子很，啊，一下子，然后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大人呢，啊，这个怒气比较不容易起来，但是怒气一起来，哇，在里面好久，挥之不去啊。我们这个怎么讲，这个小孩跟大人这个真的是很有差别哈，常常 我们会去劝小孩子，小孩子如果有什么问题了，哎呀，我们都觉得小事情嘛哈。我有一次，要做一件事情哈，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我就带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跟我一起去。我想说他们在那边花园后面玩呢，应该会很好嘛哈。那一个上午他们玩得很高兴哈，有空地让他们跑，而且我也可以做我的事情，很好的。结果没想到玩了一下就吵起来了。哎呀，我就去看看吵什么呢？原来这个要这样玩，那个要那样玩。啊，谁都不听谁的，那玩不下去了。我说，哎呀，何必这样子呢？这怎么玩都好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就在想，这是很幼稚。但是其实我们想想，我们有时候很幼稚啊。你说我们跟人家争的到底是争什么呢？就是那些幼稚的事情嘛。啊，但是哎，你发现到吵一吵，觉得说他们可能不会玩了，过一会儿又玩了，没事了。这是小孩子啊，但是我们大人呢？哎呀，幼稚的事情，你看怎么这样子吵，结果有没有事啊？哦，事情越来越严重啊！如果不靠着主的恩典把它化解的话，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个里面有我们的软弱，但是也有恶者的诡计在那边兴风作浪。我有一次曾经听一个姐妹讲哈，她是讲她说她有灵恩方面的哈，可以就是说帮助人。她有一次调解一对夫妻哈，她说。你不要觉得夫妻这样吵架好像就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吵。他说他在这个意象的里面看到有魔鬼撒旦在那边拿了东西，一戳太太，太太就对先生生气；一戳先生，先生就对太太生气。哈，其实不是说，他说你们不要觉得吵架就是你们两个自己在过不去，中间有那个恶者在那边搅和你们。哈，你们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啊。那么，所以呢，常常我们在。这个有问题的里面，有疙瘩的里面，我们要被神来提醒啊，要能够分辨啊，然后知道说怎么样实行呢？这是神的命令啊，神要我们来做的，而且我们可以支取神的恩典啊。然后洞悉恶者的诡计啊，恶者就是要我们彼此相争、彼此相恨嘛啊，不能够合一。那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这样子。那当然问题是发生了，但是问题发生的里面，神要我们都在神面前。来学习，而且神要把我们导向好的一面，而不是要导向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出于恶者的。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呢？能够靠着圣灵来胜过人的罪性和软弱。好，那么爱非常的重要，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好，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充满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能够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让我骄傲，而不是让我享受什么感觉。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案例，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那个牧师哈，就说就说其实是有一个经历啊，发生的情，就说是比如说。这位弟兄或姐妹，他就是在真理上，就是他在做的一些事是可能不是很讨神的喜悦那样子。那我就有去跟他讲这样子。那可是呢，我就感觉说他好像反而就是不愿意再就是说再跟我讲，就是可能是我也许表达方式或什么，也许也是不太妥当。后来我有跟他道歉那样子。可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也会有时候会想，哎，他不是有圣灵吗？怎么我讲这个也是神的道理，也是按照神的道理这样跟他讲，哎，为什么他都没有改变？就是说好像还是维持原状那样子。那我只是好奇说，牧师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也有听过有人就是说，有时你就是要让他去走那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说他不听的时候，他硬着心不听神的那个的时候，你就让他去，那也许呢之后神就有一些管教这样子。那我自己以前我也想回过来想哈，我就想到说以前可能人家也是眼睁睁看着可能你这样，可是他们可能也觉知道说你那时是比较强硬，就是说可能跟你讲你也是听不下去，所以就让你去。那等到后来就是说神的管教来，那你自然你就这神的话就不是只是话，就是变成你主观的很亲身的经历，你以后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子。那可是在我可能是比较紧张哈，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实在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他去承受那个后果或什么的。那 所以我就在好奇说，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一类的，是说真的是要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放手这样，是不是？然后祷告，为他祷告。
嗯哼，那我想最主要的是祷告啊。
你可不可以把他的问题重复一遍，这样才可以录进来？
哇，糟糕，我的记性不好。
大概重复一下就可以。
就是他在帮助人的过程里面，有时候觉得人家听不进去，那么是继续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帮助，还是说就是放手让他去吃苦，是不是这样的？
对，
抱歉。
呀，
我想我们彼此相爱表现的有一方面，就是最重要的是祷告，倒不是说外面做什么。有时候我们外面做什么别人并不感觉或是听不进去，但是最重要的是祷告，而且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白费的，而且神比我们更知道那个人的需要是什么。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常常诧异怎么有破口，但是没有人在那里祷告啊。所以我们对人的祷告，为人的祷告，也是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你像你在每一种 case 里面就要求神引导，神啊，我要求你帮助他，那么我可以怎么样的与你同工啊，来帮助他啊。有时候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也要切记，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这个六人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是圣经上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不要跟他一样也掉进那种错误的里面去啊。那彼此相爱，我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告，要代祷。如果我们不为人家代祷的话，你根本谈不到爱啊，那个爱是虚假的，是很空洞的。彼此确实相爱，一个开始就是为对方祷告。另外呢，这个彼此相爱也是神给我们操练的机会。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或者有什么家庭，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了，我们要为他祷告来托住他，我们也要求神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可以靠主的恩典与主同工来帮助他。不要觉得说，你看看又是你们又有问题啊，总觉得说别人不好啊，不要这样去想。因为其实神许可一些事情发生，是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操练彼此相爱啊。另外呢，我们也不要掉在一个自以为意的里面啊，来架起别人。还有就是说，也不要掉在一个骄傲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发现到别人有需要，我马上很容易去帮助他，我也很愿意帮助他，但是我有需要，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啊，好像我可以帮助人，但是我不要人家帮助啊，这也不对啊。就是有时候神许可我们有一些什么难处，那神也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接受人家的爱，接受人家的关怀。所以这个彼此相爱是互相的啊，我们不要觉得别人不好不对，你看又一大堆的问题。其实神是要我们学习为他祷告，学习要我们学习付出操练。那么我们也是会有软弱，也是会有缺点呢、啊、人还是有限，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也需要别人的代祷，需要别人的关怀。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感谢主让我看到我的软弱，神我需要你的恩典，感谢主让我周围的弟兄姊妹有机会跟我一起来学习这个彼此相爱，感谢主借着周围的弟兄姊妹让我体会到神的爱啊。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来学习啊，不要掉在人的里面，哎呀啊不好意思，哎呀还不起啊，不用你还啊，上帝会加倍的施恩赐福给他啊。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特别讲到爱。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却结党纷争啊，他们却不能够同心合意。那保罗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爱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爱，他们再有恩赐没有用啊。所以特别这个十三章前面哈，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三节就讲到，你可以说万能的方言，天使的话语，你可以有先知讲到智能啊，明白各样奥秘啊，你可以有全备的信心，你可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你却没有爱的话，对你自己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这里看到 我们爱要有爱，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爱是一切的根基，爱心有从神来的爱，能够让我们的侍奉更有价值。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我们都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根基，我们在这个根基上要建造工程。有的人建造的工程是草木和谐，有人建造的工程是金银宝石。当那日有火要出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果工程存留得住，他就要得奖赏；如果工程存留不住，他就要受亏损。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彼此相爱，这个爱心操练的怎么样呢？我们的工程是什么呢？将来能不能存留得住，跟我们在神面前得的奖赏是不是无可责备是有关系的。好，另外呢，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爱有很多的美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我想这个歌大家也都会唱，那其实我们倒是可以应该去细细的思想这每一句每一个爱的美德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能够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提醒，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是不是有忍耐，我是不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是不是不轻易发怒啊。那么这一段让我们看到说，爱能够让我们的品格迈向成熟啊。我们里面有从神来的爱，那么这个爱就会帮助我们散发出这样一个品德，就是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啊。因为我没有爱，因为我里面没有这种品德，所以我需要支取，我向神来支取。好，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品德在我们里面都没有的，我们不要觉得哎，我好像在某方面还不错，其实没有，都没有的啊，都是需要向神支取的啊。圣灵的果子都是向神支取来的啊。那当然我们需要操练啊。所以第二段我们看到爱让我们的品格迈向成熟，最后呢也让我们知道爱呢预备我们的生命进入永恒啊。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那么有人就讲到说，你说信、望、爱，将来呢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有信心？我们都所信心的那个实体我们已经看见了嘛，我们还需不需要有盼望？盼望已经实现了嘛，但是我们还需不需要有爱心？那个爱还是存在的，而且那个爱是从现在才就开始预备就操练了。你不能说哎呀主啊，我见你面的时候我再来爱你，我再来爱弟兄姐妹啊，来不及了。而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神现在就预备我们，就操练我们啊。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爱的美德哈，不过大家回去可以这个读经的时候或是灵修的时候可以去更多的思想，求圣灵来引导啊。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哈。我这个今年是我们教会第一年，这个全就是我们尽量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哈，所以我们大概有超过七十人来参加哈。那么也是我也是第一年来参加哈，然后没想到第一年来他们就把我排一个专题哈，这个以往参加这个夏令会好像不负担什么责任，蛮轻松的来营救一样，但是现在哇，这个有这个不知道是紧张睡不好，还是说大家都睡不好，昨天好好所以请大家也特别为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分享的专题的机会祷告啊。啊，刚刚我讲哈，有一节可以唱的哈，我们来唱一下好了，最起码我们学会一首歌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好，我们唱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这一首歌不但可以唱，还可以跳的哈，不过也没有机会跳了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好，这样子就是结束了哈，就是从头唱，唱完了然后就拉拉，然后再反复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刚刚这样唱是唱两遍哈，那这个还可以勾着手拉拉拉的时候哈，就是彼此勾着手哈呀。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你的话语被分享被解开的时候，真的是带着能力。主啊，我们的心得到滋润，得到甘甜。主，你不但把你的话语给我们，同时圣灵也随时在引导我们，预备我们。当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话语，当我们愿意支持你的能力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你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主，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彼此，彼此互相，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啊，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哦，有许多的事情，主，你的教导那么的美好，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没办法做到，我们何等的软弱。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不是要强人所难，你乃是要我们支取你的恩典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赞美主，我们预备恩典，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生，乃是靠着圣灵得生啊，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做什么，我们乃是靠着圣灵来行事。哦，主，我们恳求主圣灵，我们亲爱的导师继续的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是瓦器，但是有你在我们这个里面要显出，有你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主啊，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是成为一个分享你的爱、散播你的爱的地方，能够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从我们当中感受到你的爱，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特别为众教会祷告保守主你自己的教会不受到恶者的诡计、恶者的破坏搅扰也能够靠着主来胜过肉体的软弱。主啊，仰望你，仰望你，让所有在各地的教会能够彰显出你的爱，高举你的名，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仰望你，再次为着在今天你继续要向我们施恩典这几天的大会，我们献上祷告，献上仰望，求主保守带领向我们施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